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接连两日严词批评中国，他尤其在星期一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第七轮德中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之后，在北京单独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警告说，来自中国工厂的无人机和北韩军队在欧洲破坏和平，损害欧洲的核心利益，亦都不符中国的利益。贝尔伯克亦都说，高补贴的中国制电动车是涌入欧洲市场，欧洲各国必须采取对策应对。不过中国外交部针对这次会谈之后发布的新闻稿的表述，是丝毫是闻不出任何的火药味，亦都没有任何反驳之意，与贝尔伯克强硬的公开表态颇有落差。针对俄乌战事，中国的外交部在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只是载明，贝尔伯克希望中方作为欧洲的合作伙伴，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全面系统是展述了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的立场。另外就电动车的争议，中方的新闻稿就说，德方支持欧盟和中国继续就电动汽车反补贴问题进行谈判，争取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对此，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伟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或者可以解读为中国已经妥协并且收敛了战狼作风。他说，以过去中国不示弱的战狼外交做法，不是取消贝尔伯克的访华行程，就是王毅以狠话是反驳贝尔伯克，但这次中德外长对话，即是德方单方面是发狠话，但是就未见中方反驳，是少了很多火药味。
我们其实最近也有发现，中国它的战狼的倾向变少了，中国对德国的要求其实没有任何的回应嘛。
王伟豪说，我们其实最近也有发现中国的战狼的倾向变少，中国对德国外长的要求其实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是在共同的声明都没有提到，但我们以中国的立场来讲，他至少没有反对。如果是过去德国要讲这件事，中国会说，那你不要来了，中国已经妥协了。一位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困境，再加上欧美的经济的围堵，令到中共少了很多可以持续战狼作风的底气。但即使是这样，他说中国在对俄立场上恐怕不容易反转，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在乌克兰战争上战败，或者因此失去政权，亦都恐怕累及中共政权或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望。不过面对国际压力，王伟豪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恐怕已经有松动，至少就南韩智库是透露出来的情报，中国其实并不赞成北韩派兵远赴乌克兰支援俄军。王伟豪说，中德对俄乌战事的立场截然不同，尤其德国在欧洲整体防卫扮演很重的角色，仍然在立陶宛派驻军队，绝不乐意见到乌克兰战败，令到俄罗斯势力深入欧陆。除了俄乌战事，中国抢食德国的汽车市场，导致大众等部分德国汽车大厂陷入关厂裁员的困境，亦都恐怕是两国未来外交关系生变的另外一大的导火线。这位国际关系专家说，
德国跟中国过去关系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冲突并不明显，甚至是中国愿意买德国的车。
他说德国和中国过去的关系好，可能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冲突并不明显，甚至是中国愿意买德国的车。他们过去是互补关系，但现在随着电动车涌入德国，他们已经从互补变成替代竞争，那他们的核心利益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可以预期到他们在外交上的态度就可能会改变。欧盟十月底公布了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结果，并且决定对中国制电动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在此之前，德国曾经反对欧盟提高中国制电动车的进口关税。针对贝尔伯克高调的批评，中国境内学者多数以选举语言和错误的指责来解读。俄国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号引述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说，德国政府已经是成为看守政府，贝尔伯克访华更多是为选举服务。这位中国学者分析，德国三党的联合政府已经出现分歧，根据程序，德国联邦议院或者将于12月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并且三个月内举行联邦大选。他说联合政府破裂之后，各个政党已经各自为战，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绿党背景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表态可以理解为，虽然他身处现任政府，但心思可能早已经放在选举上，以争取潜在的德国选民。 因此他说中德的外长会谈即使是取得一定的成果，是亦都不一定会为下一届的新政府是所采纳。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中国的北韩问题专家吕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驳说，贝尔伯克的观点错误，对中国的指责亦都不是事实。他说针对俄乌战事，中国一向秉持中立的立场，包括中俄间虽然有正常的经贸往来，但亦都是不结盟的关系，而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军援的关系亦都与中国无关。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因为最近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吧，所以他们之间呢有相互的在军事方面的支持。
吕超说俄罗斯与北韩之间因为最近签订了互助友好条约，所以他们之间有相互的在军事方面的支持，这个是他们两个国家的事情。对于俄乌战场，中国从来都是持一个不支持不结盟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